大家请看
八十七页，那个是满池蛇氏啊，上礼拜知道蛇氏，那么因为蛇氏呢震到这个无碍的辩才，接下来是波离身氏，优波离，我们从经文从优波离开始看，优波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欲成出家，清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至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成佛教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威喜，信业遮戒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即灭，成阿罗汉。这个优波离，优波离是佛陀的啊，可以算是佛陀照顾佛陀的，算是他的随护。就是说当初佛陀这个欲成出家的时候，他就跟随在佛陀的旁边，所以说清观如来六年勤苦，六年就是雪山苦恨六年，跟这个修的是外道啊，雪山六年修外道行。那可是因为其实他这个过程呢也都有一个表法的意思，是认为这个苦恨不一定就是解脱的这个因缘，所以无意的苦恨。那么因此佛陀就示现在外道，当然也就吸收了外道的这些思想，然后再突破外道的不究竟的地方，所以在六年勤苦，然后亲见如来是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就超越那些外道，经过了魔王的软硬二魔的考验，所以解脱世间的贪欲诸漏，世间的贪欲，各种的烦恼，于是呢成佛的教界，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威系。什么叫做三千威仪？大家可以参看表节九十八页，那么新的表节是118页，就是说比丘戒是250个戒，加上行住坐卧4个威仪，就是1000在城上3具境界啊，舍利瑜伽啊，舍善法界，利要有情，这些乘3000，84000细行，3000威仪再配上身口七支，就成啊21000，再配上贪嗔痴等分，合成84000细行啊，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讲波优波离的身世，身世当然就是从身体所表现的戒德，那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戒相，就是3000威仪八万威系。我们从这边去看，就儒家也讲礼仪300威仪3000，也讲这个礼。那么在佛陀呢我们看这个止观的那个修行的一个方法，这个止观呢就是说其中有5条：调饮食、调睡眠、调身、 调息调性，这其实就是威仪了啊。所以在佛教中，因为他所讲的身口意这些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丝都不能乱，所以呢讲得非常的微细。所以我们来看戒律，像弘一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近年啊提倡南山律宗，因为我们汉传的佛教的没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律法的丧失，律法没有了，所以弘一大师就提倡律法振兴佛教，不仅是振兴南山律宗，也是振兴佛教。所以他就写了啊很多有关律学的著作流传下来。那他个人就说明这个五戒啊，他说我都没有完全做到。那他老人家没做到，我们平常人他是谦虚吗？可见这个律啊是非常微细的，很微细的，是一种非常专门的一个学问啊，甚至于要花毕生的精神时间来研究。因为他的修学分不是我们一年两年三年几年就可以修完的，无始劫的来修。所以为什么佛像那么庄严呢？这无始劫来所修的那些相好庄严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三千威仪八万威系八万细行啊，我们要看菩萨戒，那里面很多很微细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止观是粗枝大略说叫做调，为什么叫做调？饮食调就是我们平常人不调啊，没有办法调和我们的身心啊，所以修行要去调和，不断的调和。所以我们呢看到止观里面那个调我们的心，那多细腻啊，包含六妙门啊，六妙门就分为十种，六妙门的层次六，属随止观环境还分十个层次去修。六妙门还有禅波罗蜜尼还有摩诃止观，这些都是在修心呢。当然基本上还是从身开始的，就是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最后调心，那是非常微细不容易的，值得我们是一辈子去研究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佛法，连世间法像瞿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悲，他活了五十岁他晓得他四十九岁做错哪些事情，他等我检讨到。我们一般人就觉得我从来没做错过什么事情啊，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做错过事，那就最大的问题。常常觉得哎呀我还有很多常常做错的事，起心动念错啊，这些日常生活常常有一些问题，那其实就在不断在进步之中。所以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人家问他你的弟子哪一个人好学呢，他并不说哎呀某某人啊读破万卷书啊学富五车啊车载斗量啊怎么，他只是说颜回者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他所谓的好学是不迁怒不贰过。那我以前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就在附近的台北商专教这个文化基本教材啊，读到这个地方第一遍教的时候没什么反应，什么叫迁怒什么叫贰过，后来第二遍教的时候我就想不对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一定要读书破万卷呐、啊，要学富五车，这种才是都会读书的，怎么说是不迁怒不贰过，这什么了不起。后来讲的哦，这才是了不起的地方，就像韩昌黎说的在心地上立汗马功劳，既然叫不贰过就代表说时时刻刻他觉得有错，但是他不会犯第二次错误。我们常常会原谅自己不断的错误不断的重复，所以就轮回了。他的弟子所谓好学就是不贰过，所以有人在研究，我记得我父亲在有一年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论这个颜回好学，因为我那时候当文抄公啊，当抄他老人家的，他就讲所谓不贰过就是他不犯起心动念他都不犯第二次才真正的不贰过啊，不仅是身体 啊，他将引用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资料来讲，啊，因为是克己复礼为仁嘛，对吧？他讲了这个，所以呢，儒家尚且如此，所以我刚刚举这个讲这些话的意思，就解释为什么要三千威仪八万威系。我们一般只是在数字上一笔就把它看过去了，啊，也不会注意为什么三千威仪这么，佛教所讲的都是浩大的数字，都讲劫，都讲万，八万四千法门，什么什么都是讲的非常的，啊，人家说起来就说哇，佛教很会吹啊，都喜欢都用这些很夸张的笔法，那是从那个不了解的人从外面去来看，我们真正了解的时候了，可以知道这些里面代表这个起心动念之间，啊，那我们犯了多少的这个啊这个业，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再去研究这些啊，从戒律为什么要那么微细呢？为什么弘一大师那样说呢？他当然是从一个很高的水准来做自我要求，这就好像孔子所说的那一句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矣，可以无大过矣。”以孔子的这个德行，要五十学艺，那一个是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另外说可以无大过，换句话说，他还常常被记小过的，对不对？没有大过，还有小过啊！但我现在还很多大过啊！我到那个时候，我可以没大过，但是小过还是有啊。所以，啊，这个地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们当然一个可以说啊，孔子很虚心，可以这样说；但是另外一个可以说，孔子所谓的过，是我们不觉得过，他觉得过，不觉得是，就是他我们认为是没有过，他可能就是小过。我们觉察不到，反省不到，可是他有啊，所以这是不同点。所以我们举这个呢，就是儒家的圣者贤人，他们都会有那个礼节都那么详细细腻。所以呢，比如说孔子乡党一篇，这个乡党一篇我们一般的文化基本教材都不选的。相当一篇是干什么？就是他就讲他平常这个过门怎么过，就过这个门怎么过，吃饭怎么吃，睡觉怎么睡，就是日常生活而已啦。好像，所以我们文化基本教材认为琐琐些些的，这有什么好记的呢？所以都不采用。可是呢，我听我前夫就说了，哎，这个就是学问呢。学问就在这里啊，就像禅宗行立坐卧不离这个一样的，不是说我可以跳上天上翻三个跟斗，哇，这是有本事有学问的，学问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呢，他弟子把他记录下来啊。有一次呢，我听到在那个时候有个孔孟学会有一个演讲，当时有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就讲，他说孔子的伟大，他的哲学不在《论语》，在《易经》，在《尚书洪范》一篇，啊，讲了一大堆。可是呢，我当时就在想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接触佛学了，我就想乡党这一篇呢，就是孔子日常生活。孔子不是有一句话吗？说下学而上达。下学是什么？下学就是人事，人事就是日常生活啊。上达天理啊，孔子不讲性天道与人这个高超的理论呢，玄妙的理论他不谈。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呢？就在说，因为太高了，我们达不到啊，你都是空谈玄谈嘛，都是知识的东西嘛。既然说下学上达，那当然他所谓的下学就是日常生活，他的伟大就在他日常生活中下学而上达。换句话说，他虽然不讲上达的事情，你下学做到了就是上达，不是离开了
下学，而有所谓的上岗。就好像说禅宗所谓不是离开了行李坐卧而能够明心见性，就在行李坐卧中明心见性。就像我们楞严经上六根门头明心见性，不是离开六根门头，我另外找个外太空，我找个明心见性，当下即是啊。这个是孔子好像不谈，实际上他不谈中而谈，因为我谈那么高的那是哲学，我谈你做得到的，你做得到的下学的你就上达了。就像说我们举的例，孔子呢不与怪力乱神啊，未知生焉知死，他讲这个话，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不谈这些事情啊。可是他是不是不谈呢？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是反过来要思考问题呢。那我父亲常说，你要从啊很多问题你要从反面看，你要从深一层的看，你要从言外之音、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来看，你读书才读进去，否则你这个读书都跟别人背书一样的，都是知识的，你看不到书中的奥妙。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自己想了，未知生焉知死，你翻过来看就是说，你不知道生你怎么会知道死呢？换句话说，你知道生之后你自然而然知道死，也就是说你掌握了今天你就会掌握明天。你说我要掌握明天，明天没来你怎么掌握？农夫怎么知道三个月三年以后的事情呢？他摘下去，他今天的插秧插得很好，水土肥料弄得很好，明天就开花结果嘛，明天是谁知道呢？那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啊。哎，所以道理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刚刚这位专家呢，他学的是哲学，所以他用哲学来去思考孔子的哲学，要从这边看。可是如果我们了解这里面的精神的实义的时候呢，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孔子学问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稀奇古怪，就是平易近人的，不平凡就在他最平凡的地方。我们说弘一大师伟大，伟大就在他最平凡的地方，就是他最不平凡的，就在这里。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如来藏呢？就藏在这些所有如来的这些真实意识，就在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日常生活，还会有一个如来藏。如果离开我们日常生活，请问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哎。妙就妙在日常生活之中，而能够领悟到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些的道理一样。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些话的意思呢，也就是从一个相去用个显微镜去看透视它。所以以前人写书法说，哦，你这个书法有力啊，啊，力透纸背。其实古人写文章写得好的地方都是力透纸背，那透的后面过去了，不是光是外面有利于他力透纸背。同样这些文章中也是要了解他力透纸背的，那我们才把这个文章怎么样消纳了，消纳进去啊，而不在外面啊做文章去理解它。好，这刚刚谈三千微仪八万微细，也就是八万细心。性业遮业，性业就是五业里面呢有啊，杀盗淫妄都是属于性业。性戒遮业就是那个饮酒，这个性的实也就是啊，这种业是跟我们的本性有重要的意义的，不管你守不守戒，它都是有关跟本戒。遮是遮止，就是饮酒本身不是戒，但是它会影响啊我们造业，所以它用遮戒遮业啊。悉皆清净身心即灭，称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清净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圆通，我以直身身得自在，次第直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是为利益。这一段话 因为它是优婆离，优婆离跟这个戒有关系的，就是说人家说这个结集的时候啊，有关戒跟优婆离是有关，是它来结集的，所以才会有。那这个有是身事啊，身口意这个身呢、啊、可是身口意身后面跟口是有关，在最后面就是意义、哎、所以他说我是如来重重纲纪，这个纲纪是从表象界相显现，亲意我心，持戒修身。他这个修身呢，所以我们看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修身就不是只是养生的，不是那个，是德恨的修身，从这个身然后到义。所以你看重推为上，因为他持戒，佛问圆通，我以直身身得自在。哎，这个直身不是执着身体，持这个直就是持身，持我的身不犯戒而得到自在。所以这个戒这个意思啊，戒是个，我们一般看这个戒是个规范的意思，五戒了、十戒了、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些这个规范，其实戒它是有清净的意思，调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觉得戒好像在拘束人，总是总是戒律一定要按照你那个方法，因为我们呢就像山上的野猴子，心这个身口意已经放浪很久了，让你去纳入这个规范就是手足无措，口也不知道怎么说，身体也不知道怎么办，意也不知道怎么动念，开口变错，动念皆怪。所以戒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规矩可循，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这就跟我们打球有球的规则，下棋有棋的规则，那棋能够没有规则吗？打球能够没有规则吗？任何的球类任何棋类都有规则，刚开始都是束手束脚的。为什么打篮球脚不能碰呢？为什么踢足球手不能碰呢？可是你真正会了以后不是束手束脚了，它反而是啊、哦，所以说规矩者非所以窘无才也啊，所以达无才也。这古人写文章是这样，这个规矩啊，不是在约束你，束把你的才约束在这个地方，是刚好借着规矩让你能够通达。好像我们车轮子是圆的，那车轮子为什么不是方的呢？车轮子圆的，按照那个方法，四轮定位如何，车子可以跑很远呢、啊？那车子一定有，车子有个它的规矩啊，啊，坐车子规矩嘛，道理是一样的啊。好，所以呢，这边说持戒修身，重推为上。佛问圆通，我以持身身得自在。所以这个戒持久了以后，他身心安顿，就自在了。所以我们刚刚说调，为什么叫调？就代表说我们凡人不调啊，调到自然了，你不觉得他在约束你而自在。所以我们看三无漏邪戒定慧，它就是让我们那得到自在的一种方便，否则我们的身口意永远不自在啊，都被这个业捆绑了。所以啊，次第直心，从身到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同理，是为第一。所以这边也谈到这个戒跟这个身跟心这两样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大段话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戒就有戒体啊，戒体有的是心法还是色法，所以戒体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啊，心法最重要。好，这是优婆离身事。现在呢，请看下面一段：大目犍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出一路七师，逢遇优罗平罗，且也那提三迦摄多，宣说如来因缘深意，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会我。”袈裟着身，虚法之物，我由十方
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
那个穆建连，
我们都知道穆建连是神通第一的，那么他在起时的时候就碰到了啊三个兄弟，三个叫迦叶波，宣说如来因缘声音。这个宣说如来因缘声音跟我们上次这个舍利佛啊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意是中道义，跟马胜比丘那一段话，这个说舍利佛碰到了马胜比丘，看他的威仪很有威仪，就问说你跟哪个老师学呢，说了什么法呢，他就把他老师的话，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内行人是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他一看到这个舍利佛，一看到马胜比丘，他看见马胜比丘走路那个威仪的样子，他就觉得你所学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并没有说你跟我讲些什么东西，他怎么样啊，舌灿莲花都不是。他一看到了威仪，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哎，这就是内行人了。那他马上一看，他就问他，你的老师是谁啊，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人，你们老师说些什么东西呢。哎，这就是会问话的。多少人看见了他也不会问呢，理也不会理他，那不是飘风过耳一样吗。这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偈子，当下他就证果。这个就想我想起来，这个东汉时代有个叫郑玄，玄妙的玄，玄奘的玄，他跟这个马融跟了十几年。马融这个是经学大师，甚涉声乐，声乐就是啊歌儿舞女唱的，啊从来不看。可是马融从来不给他正眼相待他，啊可是他就一直在他的门下，目不窥园，眼睛都不去看那些花园的什么，倒都不看。过了大概十二三年，有一天马融对他正视了，问说你有什么东西要问，他就把他的等于说 book open the book， 说老师我有几件事情要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一条一条，马融一一回答，一回答以后问完了，跟老师一鞠躬一顶礼，老师说谢谢学会了。跟老师那么久，老师在观察他，从来不理他，他也不问，老师也不找他。可是有一天老师突然找他了，他知道，就有点像六祖啊米熟一样，就是时间远到了，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你看可见老师知道这个学生呢，学生从来不问哦，老师问他不问，自己老师一问他就问几件事情，学完了走了，真正学完了。这个金古文大家东汉郑玄，现在我们看十三经注疏有关理这一部分，这都是他的东西，一直传到现在。有学问的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都很耐人寻味。好，这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是穆建连听到了他们宣说如来因缘生意啊，这个佛经里面常常讲因缘甚深甚深啊，因缘甚深甚深，因缘讲因缘不容易。我们学佛谁不晓因缘啊？十二因缘我知道啊，对不对啊？缘起性空空我知道啊，没个这什么难呢？学佛大家都晓得因缘呢、啊，佛法最重要就是因缘呢、啊。我有一次在看到啊孔子这个。论语里面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我就在思考，他这个什么叫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学就是说我立定志向要为学，这个为学可不是我们我要读书考大学叫为学，
他的文学就是朝闻道夕是可以，就是说我们看出这些他们这些啊舍利弗啦，像这些人物，他们为了一个偈子可以马上就失掉生命，都在所不惜的，那种叫做自学，那种精神。就像玄奘大师，他难道不知道到西方取经白不是九死一生呢？九死一生还形容的太啊太这个没办法形容出他那种危险的状况。那玄奘大师毫无回顾啊，那种就是求道的心灵，就是随我而自于学，这才叫自学。我们现在不是啊，哪个学校比较来的啊名声大，哪个系比较可以赚大钱得名得利，我就填志愿呢。现代的有的学校还有什么很高的什么这种奖学金啊什么等等，对不对？那颜回一旦是一瓢饮在陋巷，人不敢取忧，我也不敢其乐。孔子泛书是饮水，曲拱而枕之，富贵于我如浮云，那个才是自学之道。所以是由我而自于学，他这个自学这两个字就不容易啊啊，有朝闻道夕是可以的精神。三十而立就是三十岁我的学问已经成型，就像长好像人长的骨架都全有了，整个学问而立。四十而不惑，四十而不惑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不会被他疑惑迷惑住，也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做知天命？我现在要谈的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所以我在参这一句啊，我想过有一天我突然想，知天命就是说不怨天不尤人，因为都是因缘呢、啊、既然因缘的话就没有什么 complain 了，不会怨天尤人，那就是天命了。就是说我们了解缘起的话，一切都是因缘，因缘所生，那就是懂得缘起了啊。而孔子说知天命，这就要知天命了。不是说哎呀我是认命了，但是还是常常有很多不足，很多人抱怨，不是知天命。所以这就是五十。六十耳顺，耳顺就是入耳心通。四十而不惑是我要经过逻辑思考去判断，耳顺是不是顺风耳，就是一入耳心通，一入耳我马上我就已经全部都了解了，就反应过来了，就好像说禅宗一样的啊，你问你一句话你不可以思考，不可以去想，想了就没有开悟，开悟的时候他已经是入耳心通了，不需要去思考问题，让我想一想，不需要。七十从心所以，就好像我们明心见性，但不是像佛陀那明心见性了、啊、对于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个他都能够啊，就是他的人格已经到了一个圆熟的阶段，圆满的阶段。对，这是我从儒佛之间呢、啊、做一简单一个对比，虽然不完全相同啊，可以做个相应。好，所以我们的讲到这个地方，这舍利弗因为听到因缘这些啊，我们也常听因缘，就是他了解如来因缘的深意，深层的意思，我顿发心得大通达。所以这都是根性很利的人，一听他就能够摄受。所以如来呢会我袈裟着身虚法遮，因为这样子他了解这个因缘法，就通达无碍，可以说入耳心通啊，进了耳朵他全部都了然，没有疑惑了啊。像我们研究佛经啊，拼命研究，对吧？我记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啊，花了很多的精神去研究，从唯识学啊一本一本的书看，都是其实不是入耳心通啊，都是在不断的思考去思维。所以我们学问一般都是这样来的，这个古人的学问，他们这些大智慧的人学问不是为什么会能一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听到耳朵他就了解了，了解了，就是大智慧人。至少他们是我们的一个表率啊。那么 袈裟着身须发自落，自然而然啊，须发自落也可以代表他离开世俗体了，进入真体。从一个表象来看，好像就是出家有几种，有身出家、心目出家。真正出家是啊，在心，但是呢，身心一起。所以呢，我由十方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称阿罗汉。那么名为世尊，十方如来探我神力，原名清净自在无畏啊。什么叫做原名清净自在无畏？这我们的表姐99页这第一个表，目连意识神力有下士意，遍游十方作诸佛事，叫做圆明。第二，意真不动，纤尘不染，叫做清净。第三，任运视线，无碍解脱，叫自在。第四，无魔不祥，有愿皆服，曰无畏。这个世尊呢，他在曾经有人害世尊，在这个酒里面下了毒。这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你的功夫在太厉害了，我下了个毒把你毒死你啊。有一位武功高手，就是叫李叔文还是什么，武功太高，很少让他敌手，这真的事情。人家有毒酒给他，吃毒而死。可是世尊呢，就把那酒喝进去，没事。没，外道很奇怪，说你这吃毒酒的没事，他说我心无毒，所以吃了酒就无毒啊，毒不死啊。所以有愿皆服啊，因为空性的嘛，空性的当然没有毒跟不毒了，所以他就无障碍。所以割力王割截肢体，为什么他会长出来呢？也是没有我，他当然就无障碍。我们不能无我，当然就有障碍。好，那这些我们不去啊，去细讲，这里面的理论呢，说之不尽，我们自己去领悟它。那么，所以叫无畏。讲到我们讲到无畏，四十种无畏啊，我们众生畏的是什么？不能说是毒蛇猛兽有畏啊，生死就是大畏的地方，烦恼都是有畏的地方，降服了就无畏了，就自在，就清净，就圆明。佛问圆通，我以玄瞻星光发旋，如尘浊流，九成轻盈，思为第一。我以玄瞻，请看表姐99页，旋转虚妄分别的意思，旋就是旋转的意思，瞻是复归圆瞻常住之行性，玄瞻就是逆生死流，不用我们的妄想心去作用，而用圆瞻常住的真心作用，心地光明，由此显发旋流啊，星光发旋。所以其我们看那些放光，其实都是它本具的智慧德能显现出来了啊，发现其实佛所说的这些经典呢，都是他自信佛陀自信流露出来的，并不是说哎呀埋头苦干坐在家里这个写论文那种那样子很辛苦出来的，完全是自己从心中不假思索，像滚滚泉水一样的滚出来了。对，我们世间的法 说出来的留下的经典，佛陀经典里面说句话，佛所说法如早上尘，只早上的灰尘，未说法如大地土。为什么？就好像说，哎呀，我著作等身不得了了，可是佛的著作不是等身呢，满坑满谷啊，这还一个人又能做那么多著作吗？就算你做100本1000本还是有限的。那这说的话是讲着不完呢、啊、怎么讲？所以为什么华严经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啊，60、80什么，甚至于还有更大的，还是下本中本上本，这你要讲这神话龙树在龙宫所见到的上本的华严经，哇，多少多少，能够多少个磨成恒河沙那种卷数，那都神话嘛。为什么？自信流露出来的东西是讲不完的。还有学问，好像人家讲杜甫啊，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泰山里面一粒米而已啊。所以人家说十老十外大有诗才，就这位老人家讲杜甫啊，他不是只有那种诗啊，你以为他的学问就在诗啊，他还有那些无限的掏不完的在诗的后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以前我们的老师上课讲那些东西，我当时有误解说啊，老师知道就是上课这些，下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哇，他引经据典，哎呀，哇，这个老师怎么知道那么多，因为我上课只能讲这些啊，讲我课堂上的，聊天的时候你看天南地北就看，哦，哇，这个老师，我以为老师只会上课那些，下课的时候想说，哇，这个老师真的读破万卷书啊，读了一辈子的，他就说，哎呀，老师有学问，我的学生呢、啊、瞎了眼了、啊、更不要说是佛了，我们以为佛经就那些，哇，这也读不完了，光是我们现在大藏经数一遍也数不完了，不要说是里面的智慧，说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这个楞严经，你讲了10遍10遍的体会耶，100遍有100遍的体会，还会有新的东西，无限佛陀智慧，他们就是无限，因为自信流露出来。当然我们不能用世间法来讲，哦，用世间的智慧世间的角度来看他们，那当然他就是凡人了，跟我们一样的凡人，对不对？这是唯心所现嘛。所以我们会自己的想，一切唯心造嘛，我是凡人，所以我想佛的，我所谓的佛也是凡人中所那种的佛，那他还是凡人啊，以凡人想他，只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说，我对我的老师以为他就是那样，同样的以我的想法来想他而已。好，所以这边再下一句啊，如沉浊水九成清明，就好像那个浊水把澄净以后，澄清以后啊，沉之既久，自成沾染澄清啊，净盈皎洁之藏心，就成为一种非常干净皎洁。你看它这个沾染澄清净盈皎洁，这个修辞啊都在形容这个心很沉静，很玲珑剔透，好像我们上次说讲弘一大师讲天心月圆，天心月圆你没办法去形容它，你可以想象它天心月圆是什么样子。这中秋节也快到了，不到一个月，哇，看那个月亮，你去想月亮天心月圆那个感觉，你很难用几个来形容它。好，思维第一。好，这一段是讲目犍连从意识，他一触到别人所讲因缘，他就领悟了，领悟之后得大自在，神通自在。当然目犍也有说他是神通了，后来说法被外道砸死，这里面只是说明神通不敌业力， 其实这些圣人呢、啊、都是示现，都是示现的啊，示现凡人的一个境界，示现的各种的而已，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生死了。现在请看下面一个乌除烁魔，前面我们到刚刚为止大约讲的是什么，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六识的圆通啊，六识这常人来说是用分别心啊，六识也可以圆通的。那下面接下来就是开始是七大啊，所谓地水火风空见识，这所谓的七大。首先他提火大，所以说乌除烁魔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拜佛言，我常先忆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诸淫人成猛火炬，叫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软气，神光内聚化多隐形成智慧佛，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这个乌除烁魔就是火头啊，火头金刚，就是说他的过去是性多贪欲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佛出世叫做空王佛，说多淫人成猛火炬，要看自己的四肢百骸这个冷暖足气，神光内聚化多隐形成智慧佛。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这一句，神光内灵化多隐形成智慧佛。这里面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人的欲望我们一般用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禁欲，禁欲是压抑法，一种是纵欲，纵欲就是放纵，还有一种就是节欲，节制欲望啊，这三种嘛。后面还有一种升华欲望，欲望这东西你去压抑它就像水一样的，那一定会反弹，会有作用。你放纵它像水一样，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水灾太多了泛滥也不行，那因此就是节流吧。这儒家就从节制开始啊，就节欲，就一般节制欲望。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生说，哎，人欲望要满足，像荀子也说的啊，要满足欲望，养人之欲己人之求，欲望要满足，满足消费者欲望满足，可是欲望满足欲望也容易泛滥呢、啊，这是它副作用啊。那是节制吧，啊，节制，节制欲望，节制欲望是不错，那需要节制。可最重要的就是升华，啊，这是我们从就心理的一个基本的来看，来思考，他用的方法就是升华，把你那个就类似那个秘法或者瑜伽讲的舍火着火啊。业劫气经过了界定慧的禅修，智慧气业劫气变成智慧气，就是升华。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